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47面，忍恶杀夺官色。那么我们在学习25圆通的时候主要的观念就是方便有多门，归严无恶路。那么方便就是我们在刚开始在从相中来观察的时候，这个相，这个六根六尘六识的相是不一样的。你看每一个人他所依止的六根也不太一样，有些人耳根很好，有些人眼睛很好，有些人鼻子很好，所以他所依止的根是不一样。那么他所受用的六尘也不一样，色身香味触法六尘也不一样。那么我们的根跟尘接触以后产生的心中的感受，产生的想法，这个所谓的心事也不一样。所以整个修学过程当中，我想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等到他从相而悟入到法性的时候，是完全一样。因为我们成就圣道，一定是要证得诸法的总相，所以在证得实相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差别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是入于一种真实的心性的，所谓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那么这个回到一念心性的时候是无差别。所以我们整个修学的过程当中是从有差别的过程而进入到无差别的心性，是这样子。好，我们看这一科的第二段。如来应我名离沙埵，尘色寂静，妙色密严，我从色相得阿罗汉。那么这个优婆离沙埵呢，过去的修学过程他刚开始佛陀教授他的是观察这个色身，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观，就整天注意你的色身就好。那么他从一个不净观而观到最后呢，尘色寂静，从有相的分别而产生厌离，到最后观察呢，这个色身呢，它当体即空呢，本质不生。那么再进一步呢，妙色密眼。优婆离沙埵在观察色身的时候，它是两个过程。第一个，他先观察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从一个表象上的生灭而证得无我，所以我们在观的这个都是给我们一个经验。先从无我，然后再回归到毕竟空。那么他从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就观察到我们的色身呢，是假借心中的爱取烦恼跟父精母血的结合而希望的升起，最后呢，也是因为因缘的结束而在虚空中消失掉。所以他看到我们色身从最初的生老病死的过程当中呢，他体验到一个尘色寂静，一个我空的真理。这当中没有一个能够主宰我们的色身，没有主宰性。接下来他就进一步的观察妙色密眼。那么妙色呢，密眼，藕益大师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一念色身呢，我们再去不但是观察他的生灭相，进一步观察他的所来之处，说来无所从，去无所止。那么这个色身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而来，那么他消失了以后又回到什么地方去了。前面的尘色寂静只是从它一个存在的现象观察它的生灭变化，而没有一个主宰的自我。那么妙色密眼呢，更进一步观察它的一个色身的一个最初的根源，你从什么地方来。最后呢，结论是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只就是一念心性本来具足而行业化现。所以这个地方他从一个回光返照正念真如呢，探讨这个色尘的本源当中呢，他就误入了 我们众生本具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所谓妙色密眼。所以我从色相得阿罗汉，这个从基本上来说啦，我刚开始是从色尘当中呢，从它的生灭变化而证的我空啊，而证的阿罗汉果，这是从基本来说啊。总结，佛问言通，如我所证，色因为上啊。现在佛陀问我修学言通的法门，那么正如我自己所修所证呢，以色尘为所关境呢，我个人认为是最为殊胜，最为无上啊。这个是观整个色尘的过程。我们看第三段，香言观香。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香言童子呢，他观的是一个香尘啊。前面两位比丘啊，都是先证得我空，然后再入到二空，最后呢再回归到一念心性啊，他的有他一定的次第。但是这个香严童子呢，跟药王药上啊，这个就不太一样。他们这叫大圣菩萨，就直接的啊，直接的正念真如啊，直接的访望归正了啊，没有经过小乘的机门啊。我们看经文就清楚了。先看第一段，香严童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闻如来叫我地观诸有为相，我是持佛。”焰回清斋，见诸比丘烧沉水香，香气极然，来诸比众。啊，这个地方讲到他过去一个修学圣道的一个因缘。那么香言，因为他过去在因地的时候，他是观察香气而成就圣道，所以叫做香言。那么童子呢，指的是他这个人内心啊，特别的纯洁而无邪，叫童子。那么他就从座位起离，来顶礼佛祖啊，而白告佛陀啊，说啊，我闻如来，说我曾经听闻如来的教诲啊。那么佛陀叫我呢，要如实的观察呢，诸有为相，说你要成就圣道，你绝对不能够离开有为的假象。虽然真理不是相状，但是你的过程一定要借假修真。所以佛陀说啊，你要修学圣道，那么圣道在哪里呢？圣道只就是在你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的有为诸法当中去观。这个是一个佛陀一个总相的观察啊，笼总的说明了整个有为相状都是我们的所观境。那么前面是讲总相，这一项讲到他个人在有为当中他所选择的一个别相。我是持佛焰回清斋，那么我听到佛陀说啊，原来这个圣道的真理并没有离开有为相啊。我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啊，我知道就知道怎么用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教诲以后呢，我就辞退于佛陀啊。那么辞退以后干什么呢？焰回清斋。业呢，指的是色身的一个业，就是安稳的意思啊。我就找一个地方静坐了，叫做业啊，把这个色身呢、啊、安稳的把它啊放下一些的尘劳的事物啊，就静坐下来。这个悔呢，指的是处在一个没有吵杂的极静处所，叫悔。那么清斋呢，指的是内心呢。那么显现出一种清净而无杂念那个禅定现前，就在一个安坐极静的地方呢，内心呢摒除一切的杂念啊。那么就在这么一念极静的心中呢，他观到什么事情呢？见诸比丘烧沉水香，香气极然，来入比众。那么这个香严童子他在极静的心中呢，突然间有一个所缘境现前，那么在旁边的比丘呢烧这个沉水香来供佛。这个沉水香呢，它呢是一个世间的宝物，它烧一小块呢就能够熏洗整个南阎浮提这么大的范围，这香气能够传播得很远。 那么香严童子在这个比丘不远的地方安坐的时候啊，香气就悄悄的，因为它是无形无相啊，所以说是极尽的悄悄的飘来这个香严童子的笔根，来当作他的所观境啊，这个是他一个过去的一个在修学的一个过程啊。我们看他遇到这样香气啊，他应该怎么去面对？看第二段。我观此气非木非空非烟非火，气无所着来无所从，由是一消花明无落。那么香严童子他是离开的大众，来到一个极静的茅棚啊，在那个地方打坐，而且禅定的心现前，没有任何杂念。那么突然之间呢，这个香气啊悄悄的来到他的鼻根，那么他这个明了的心跟香气一接触的时候，他突然间升起一个观照，说这个香气啊是你从什么地方而来。那么他就升起一个回光返照的智慧啊，来探讨这个香气的根源，说是非木，这个香气啊不应该说是从尘水木而来，因为你要是不去烧它，它是没有香气的，所以你不能够说它从木头而来。那么这个香气也非空，它也不是从虚空而来，因为虚空常存啊，而香气不常有，所以它不是从虚空而来。那么它也不是从烟而来，因为烟所飞的地方很有限嘛。你看那个香严童子离比丘烧沉水香的地方一段距离啊，这个烟根本没有飘过来，但是它香气就过来了，所以它也不是从烟而来。那么它也不是从火而来，因为你用火去烧其他的木头，它就不会有香气。所以他能够知道啊，这个香气只就是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啊，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它只是一个因缘的假象。所以我们一定是先看到假象，先看到无我。好，那么假象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个没有实体的东西，一个如梦如幻的烟存在，那么进一步再观察它的体系，气无所着来无所从。我们先看来无所从，那么这个因缘和合的假象它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它没有一个来处啊，所以无所从来呢，这个地方表示它是不生，气无所着表示它不灭。那么从不生不灭当中呢，他就能够知道啊，原来这个香气的假象只就是一念心性的一个行业化现而已。所以这个时候呢，由是易消，既然所言的香气不可得，那么我能攀缘的心自然也密之了不可得，因为我们这个人所是互相依靠的，所缘境破了，你能缘的心也就没不存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由于前面的香气密之了不可得，也就由此的回光返照，我能分别的心也不可得，这么时候人所双亡啊，发明无漏。但这个地方的无漏是证得我空的真如，而证得阿罗汉果啊，这个地方是讲它的基本啊。看第三段就清楚了。如来应我得香严后，尘气速灭，妙香密言，我从香严得阿罗汉。那么我从这么一次的修正经验以后呢，佛陀就印证我啊这个香严的名号，因为因香而成就圣道，叫香严啊。那么尘气速灭啊，妙香密言。那么我刚开始是观察这个香气的本性呢、啊，是当体即空，是本质无生。那么从无生当中呢，进一步探讨它的根源啊，最后那么知道它只就是我们一念心性本质具足而行业化现。所以这个时候呢，从妙香当中呢，而悟入了如来藏妙真如性的一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一个体性啊。那么我从香严得阿罗汉，那么妙香密言是指本门呢、啊。那么我从香严证阿罗汉啊，是讲它的机门啊。最后看总结， 我问圆通如我所证相言为上、那么现在佛陀问我说修证圆通的法门，那么正如我所修所证呢，我是以相成来当所观境啊，是最为殊胜无上的。这个地方讲到相言童子啊，他一个成就圣道的过程。我们看忍世的药王官位啊，这个地方也包括了药上、药王、药上两位菩萨呢，是观察未成。我们看第一段啊，这两位菩萨的过程。药王、药上二法王子，并在会中五百梵天，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五始劫为是良医，口中常持娑婆世界。”草木金石民宿凡有十万八千、这个地方讲到两位菩萨一个宿世的因缘。那么药王药上两位菩萨呢，这个名号的得来啊，在注解上有提到说啊，在过去生呢有一个琉璃光如来出世，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长者啊，因为听闻佛法生欢喜心啊，这个长者叫心宿光。那么心宿光听闻这个佛法起大欢喜啊，就供养佛陀跟大众师啊种种的良药，并且发愿啊，我愿于未来世中呢善能调治众生啊身心诸病。因为这样的一个发愿的关系而得到药王的名称。那么这个长者的弟弟呢叫做电光明，他也就跟着哥哥也发了这么一个殊胜的愿，那么也得到一个法号叫做药上啊，因为供养药物而发愿，那么能够生生世世治疗众生的身心诸病，所以他们从那个以后呢就得到药王药上的名称。那么这两个法王子都是能够弘扬佛法续佛慧命的少龙佛种啊，这叫法王子。那么在法会当中呢，跟着五百梵天啊，这个五百梵天是两位菩萨的追随两位菩萨修学的眷属，就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说啊，我五始劫来啊，我就做一件事情，为是良医，那么我就经常能够去治疗众生的病痛，那么我应该怎么去治疗呢？口中常指娑婆世界草木金石。那么过去的古代的社会啊，没有所谓的科学仪器啊，所以我们要判断一个药物的体性是冷是热怎么办呢？只有一个方法，要亲自的去品尝，那么自己要去吃这个娑婆世界当中所有的药的种类，包括的草木金石这四大种类，我都要一一的去品尝，去感觉啊这个药的体性，药的味道。那么总共尝了多少呢？它的名称数目呢总共有十万八千。这个是讲到他一个过去生啊，他修学菩萨道啊，他的一个所缘境啊都是跟药物接触的啊，他当然这当中也就影响他到未来成就圣道的过程啊。看第二段就清楚了。如是悉知苦处咸淡甘辛等味，病诸和合俱生变异，是能施的有毒无毒，悉能骗子。那么这两位菩萨呢，他们不但只是在一个药物的假象上分别他们更能够了解到它的体性啊。所以由是之故啊，因为品尝的关系啊，就知道这个药呢它的苦是苦的，是醋，醋就是酸的哈，是酸的，是咸淡，乃至于是甘甜的，是辛辣的，就知道这个药味啊它的种种的滋味不同啊，就能够把它分门别类出来。病诸和合寄生变异，那么也能够知道药跟药之间呢它的互相组合所产生的效果啊，这个比方说这个药跟这个药合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效果啊，它的一个组合性，还有它的寄生，寄生就是这个药它与生俱来的药味啊，比如黄连与生俱来就是苦的，甘草与生俱来就是甜的啊。变异 就是经过调制以后呢，所产生的不同的效果，不同的味道啊。有些药你经过蜂蜜啊去调制以后，它的效果就特别的啊殊胜啊。要怎么去产生调制变化？那么从药性来说呢，这个药的冷热啊是冷性的，是热性的啊，是有毒的，是可以吃的，是不能吃的，乃至于它的味道是酸甜苦辣，都能够一一的了知它的药性药味。好，这个是讲到他品尝以后得到各种的知识。第三段就正式讲到他一个啊破妄显真的一个看到药的总相。看第三段，尘世如来了知未性，非空非有，非即身心，非离身心，分别未应，从此开悟。那么前面的药王药上呢，他身为一个医生啊，他只能够从一个药物的假象上来分别。但是后来产生了因缘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尘世如来。后来他因为发了殊胜的愿，供养的佛陀大跟那个大宗师啊，跟三宝结缘，就有因缘呢来亲自的啊，能够承养奉侍诸佛如来。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了听闻大乘的了义的教法。所以他在品尝药味药性的时候呢，不再只是心随相转，而能够呢产生微密的观照。观照什么呢？了知味性是非空非有。那么他刚开始先了解这个药是冷的，是热的，是中性的。那么进一步呢，他去观察这个道理呢是非空非有。什么叫非空呢？因为当我们的根跟尘相应的时候，你看你的舌根跟这个味尘一接触的时候呢，可以说冷热诸性是了了分明了，所以它是非空啊。因为它的确是有它的假名假相假用，叫非空。那么什么叫非有呢？当根尘分离的时候是密知了不可得，但是你说它的味道是苦热是冷热，但是我们舌根一旦离开了这个所谓的味尘的时候呢，那么它这个冷热的体性就了不可得了，所以它是非有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药的观察，我们就知道当这个药在治疗身心世界的时候，它的相貌呢是非即身心，非离身心。因为它只就是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药本身没有真实体性的，只就是众生的行业化现。怎么说呢？因为它非即身心，药吃到我们身体跟我们身心没有真实的结合，没有真实结合。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看这个药是热性的，你现在身体很虚寒，如果真实结合，那应该所有的药吃下去都有效果，但事实上不然。你看有些人业障现前的时候，他吃什么药都没有用，对不对？那表示说什么呢？还是要探讨到行业化现。所以我们中国常讲一句话说，身息缘诸然后，你没有那个福报，这个药你吃下去对你没有用。因为为什么？因为药本身没有实体，如果药有实体啊，那有钱人永远不会生病，他永远不会生病，因为他所有的病药都可以把它治好嘛。但事实上不然嘛，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药没有跟身心真正的合合，它只就是你有这个福报力，你过去真有这个福报力，那么药物跟你结合，那么因缘和合，希望有生，这样子的，这叫非即身心啊。但是也非离身心，你也不可以说它完全不合合，那药跟身体完全不合，那你怎么把病治好呢？所以延伸延灭的东西啊，它是非合合，非不合合。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行业化现的一个假象。假象意思是说， 你不能够说他有，但是你也不可能够说他没有。你有这个福报，你就感觉他有；你没有福报，你就感觉他没有，就是这么回事。那么换句话说，这有没有不是药本身决定，是因缘决定的。我想我们先了解观念的时候，就诸法因缘生这句话很重要。一个法到底有没有存在，不是法决定的。说哎，这个药就是药，不是这个意思。有些人吃药下去他死掉变成毒药也是有，所以他到底是个药还是毒药呢？药本身不能决定，是因缘决定。诸法因缘生，就是由你的业力决定，所以叫做非即生心，非即生心。所以药王药上菩萨行医这么多年以后，他觉悟到一个道理，原来这个药是非空非有的。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所以呢，分别未应从事开悟。他能够探讨到这个滋味的最初的根源，他本质不生，所谓不自生不他生啊，不共生，所以来无所从，去无所止啊，只就是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众生的行业发现而已。从这个地方，他真实的开悟到。如来藏妙真如是言三谛，所有一切法都是即空即假即种。那么这个地方他从一个世俗的医生最后回光返照而悟入的真如理性。看第四段，承蒙蒙佛如来应我昆基药王药上二菩萨名，今离会中为法王子，因未觉名未登菩萨，佛问圆通如我所证，为因为上。那么从那么一个开悟的过程以后呢，就承蒙佛陀的慈悲跟我印证我们两个兄弟啊，药王药上两位菩萨这个名称的安立。那么在这个楞严会上呢，我们都已经承蒙佛陀授记将来必能够继承佛位，所以未登法王之子。那么我们回观我们过去是怎么成就呢？因为觉明，我们依止这个药的味道而误入的这个药味，是所谓的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所谓的相望性真的道理，而现在未登等觉菩萨未登法身菩萨那么佛陀，你现在问我整个圆通的修学过程呢正如我个人所修所证呢，我认为是以未成来当所观境呢，是最为殊胜最为无上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观念我们看到整个这些大小乘的圣众要悟入理性之前它都有一个宿世的因缘，所以我们讲福德之良，智慧之良福德是安乐之本，智慧是解脱之门所有的人要成就圣道之前，第一件事情跟三宝结缘，没有一个例外。因为你一定是先结缘，然后比方说你整天做香灯然后你就闻到那个香味，然后你跟那个香就结下缘，以后你可能因为香气而得度你整天擦佛像，你就看到佛像的色身，有时候有灰尘，有时候没灰尘，然后慢慢慢慢的你也因为这个因缘而得度，这个方便有多门但是我们刚开始一定是什么，先结一个缘。所以《法华经》上说嘛，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佛陀在法华会上开显开示悟入佛的知见，佛的知见是没有相状的，是一念心性的，一佛乘哪有相状呢？但是呢，每一个人要悟入相状之前，一定要佛种从缘起。所以法华经说，要开方便门，才能够入真实相。没有一个人说我不要方便门，就直接悟入真实相。我刚开始不要去供养三宝，不要跟三宝结缘，然后我就悟入真实相。那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人，叫做独觉。成佛之道不可能。 所以我们看看、在介绍二十五位圆通之前，都有一段的术士的因缘，然后从因缘当中来慢慢的观察，然后从相状而悟入到法性，悟入到信心，一定是借假修正，这个过程谁都不能避免。好，我们看第五段的贤父观处。贤父呢，就是说他过去的一个因缘他能够经常以贤善的功德来守护自己跟一切众生的善根。这个地方的经文就很清楚，他是怎么样保护他的善根的，在经文讲得很清楚，他观察处这个是生根所对的处成。看经文第一段，跋陀佛罗毕其同伴十六开示，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等先因威音防佛闻法出家，以一生时随力入世。这个地方讲到他过去的因缘。跋陀佛罗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贤护他能够善以贤善的功德来守护自己的善根，叫贤护。那么他的一个同伴，就是他一个共修的一个十六个大菩萨开示，就是他们有资格开导众生叫开示。那么就从座位起来顶礼佛祖而白佛陀说：我等就包括的贤父跟这个十六位共修的菩萨，我们最先发心的时候呢，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威音防佛，那是很早了。在经典上说呢，过去在释迦牟尼佛之前有二万亿个威音防佛，那么这个地方的威音防佛呢，是指最初的一尊，在两万亿个威音防佛当中的第一尊。那么他是在什么时候出世呢？是在威音防佛灭度以后的相法时代出世。那么也就是在什么时候呢？也在《法华经》里面的常不净菩萨诸位知道常不净菩萨，这个跋陀佛罗比丘呢，跟常不净菩萨呢是同一个时代。那么当初常不净菩萨以这个顶礼一切众生来宣扬一佛乘的观念说我不敢轻视你们你们都有佛性。这个时候跋陀佛罗是持反对意见的，他是对这个常不净菩萨种种的这个呵责骂辱的那后来才忏悔的所以他等于是在跟常不净菩萨同一个时代，都是在威音防火的相法时代。那么是什么情况呢？闻法出家，因为佛陀灭度了，那么他听闻佛陀的遗教而触动他的善根出家。出家以后呢，以一生时随力入世。那么大众师半夜在洗身的时候呢，就跟随这个众生的戒纳，一个一个次第的进入到意识当中来洗身那么洗身当中呢，他就发生了一件事情，看第二段就清楚。呼物水印，既不洗尘，亦不洗体，中间安然得无所有，素习无妄，乃至今时从佛出家，令得无学。那么跋陀佛罗比丘在出家以后呢，他在洗身体的时候突然间他的身体跟水接触的时候呢，他升起一个微密的观照，他观察水的体性它是湿冷的体性它既不能够洗尘，也不能够洗体。为什么水不能够洗身上的尘垢呢？因为尘垢是无知之物，没有知觉，它怎么能够感觉这个水的冷湿的体性呢？所以这个水没有真正的洗到尘，它也不是真正的洗身体，因为身体也是一个四大假合，也没有明了性它怎么知道冷热的体性呢？所以也没有不能够洗体。那么根也不是洗，也不是洗根也不是洗身根，也不是洗尘，那么根尘都不可得，中间的了别的身世也就不生分别的，因为根尘世这三个是要么三个都存在，要么三个都没有，所以尘不可得，根也不可得，中间的明了分别的心事也就不可得。所以他在洗身体的时候突然间得无所有，表示了这个根尘世三这个中间呢 没有真实的一个主宰的自我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证得我空的真理，应该说是啊，得到一个这样的圣解啊，一个圣解。这个在过去，在很早很早之前，温英皇佛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啊，根尘世啊，得无所有啊的一个这么一个深刻的一个善根的理解。素习无妄乃至今时，那么这样的一个深刻的一个圣解啊，他从那个时候以后啊，当然在法华经上说啊，他因为毁谤三不净菩萨，有堕落到三恶道，过程堕落三恶道哈。但是在堕落过程当中，他都没有忘失他的善根。那么乃至于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到了现在从佛出家，这个佛是谁？释迦牟尼佛。他们这个时候，他过去生从温英皇佛出过家嘛，所以他就有这个出家的善根啊。虽然到三恶道去，后来遇到释迦牟尼佛又出家，那么蒙佛的开导啊，把他过去的善根启动了，今生就正式证得我空的真理。但是他这个最早的善根呢，是他过去洗澡的时候他就有所体验了，知道这个水啊，也不洗尘也不洗体，那么在中间也没有了别的心事，当体即空啊，他有这么一个圣解，最后呢就证得我空的真理。我们看第三段，彼佛名我跋陀婆罗，妙处鲜明成佛之处，佛问言懂如我所证，出入为上。那么彼佛，这个彼佛呢，是指他得到名号的最初呢，是温英皇佛，因为他在洗身体，这个就安立他做跋陀婆罗啊。那么妙处鲜明啊，妙处呢，就是指的他的这个当初的所观境啊。那么依止沉静呢，而观察呢，这当下即空即假即中啊。所谓的沉静呢，指就是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所谓的观相言妄，观性言真。所以从相状当中呢，悟入到众生本具的一念心性，而成佛之处。这个地方已经成就等觉菩萨了，他的本门是等觉菩萨啊。所以在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他已经是等觉菩萨啊。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出因为上啊。那么佛陀问这个圆通的修学啊，正如我所修所证啊，我是以促成为殊胜无上的法门。这个地方讲到这个贤父比丘啊，他整个修学圣道的过程啊，他的基本二门。看第六段，迦摄观法，这个迦摄尊者呢，他的所观境呢是观察这个心中的法尘而悟入圣道。看经文，摩诃迦摄即止经观比丘尼等，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以往劫以此界中有佛出世，名字夜灯，我的清净闻法修学，佛灭度后供养舍利，燃灯续明，以紫金光涂佛形象，自而以来世世生生，生成圆满紫金光具，使紫金光比丘尼等及我见熟同时发心。这段讲到这个迦摄尊者啊，跟这个紫金光比丘尼啊过去的一段因缘。摩诃迦摄，这个迦摄呢是他的祖先的姓氏，叫做龟氏，乌龟的龟，龟氏。好，那么为什么加一个摩诃呢？因为这个迦摄这个名号啊，在佛在世的比丘有三个迦摄，为了简别啊，多一个摩诃，就是大，有殊胜的意思。为什么迦摄尊者有资格称为摩诃呢？这个地方啊，有三层意思。第一个呢，这个尊者的一个殊胜功德啊，他叫引光尊者，因为他过去生因为这个供养佛像的关系啊，身上经常放出紫金光明，叫引光尊者。他一所到的地方啊，其他的光明都被他遮蔽了啊。第二个，他在俗家的时候财富特别广大，他的父亲的财富呢是频婆娑罗王的1000倍以上，他的财富，他父亲的财富比国王的财富还多1000倍， 是大夫长者的儿子。第三个，他出家以后是陀陀横第一啊，是佛陀灭度以后呢，第一个继承佛位的第一代祖师啊，继承这个护法藏的第一代祖师啊，所以叫做摩诃迦叶尊者啊。那么跟他的一个在俗家的妻子，叫他的孤儿啊，紫气观比丘尼等呢、啊，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拜佛也。那么这以下讲出他为什么色身啊放大光明呢、啊？有两段因缘，先看他第一段因缘，说我过去生在娑婆世界的时候啊，有一尊佛出世，这一尊佛叫做日夜灯明佛。那么我因为有殊胜的因缘、啊，经常能够亲近啊这个佛陀啊，那等于是做佛陀的常随众。那么他没有说到他是出家在家啊，总是经常亲近佛陀来学习佛法。那么佛陀灭度以后呢，我感受佛陀的深恩而造了塔庙供养舍利。那么以这个种种的这个油灯的光明啊，来供养塔庙跟舍利子啊，这是他第一个身上光明的第一个因缘，他供养这个日夜灯明佛的第一点。再看第二点，以紫金光涂佛形象，这个地方是讲第二个因缘，就是在过去有一尊佛叫毗婆尸佛。那么毗婆尸佛灭度以后呢，有一个贫女啊，她看到这个佛像啊，她找到一个佛像啊，这毗婆尸佛的佛像已经破旧剥落了，那个整个那个金佛都剥落了，所以他就去祈求金钱啊，那么找一个金匠来补这个佛像的金箔，但是因为钱不够，那么这个金匠说，那这样子不够的部分我来负责。那么两个人就花好心啊，就把这个毗婆尸佛的佛像给他给造好，造好以后两个很欢喜啊，就化验生生世世结为夫妻来修学佛法。那么也就是说，他过去生啊，用这个紫金光的这个金箔啊来涂佛的形象。那么依止这两种因缘呢，从那么世以后呢，生生世世呢，身体一出生以后、啊、就自然放出紫金光明啊。那么这紫金光比丘尼呢，也就是我过去生啊所结的眷属。那么现在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呢，同时发心而出家。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过去生啊一段因缘啊。这个我们看这个大小乘的修学啊，好，这个二十五圆通啊，它有两个方法。有些人是直期大乘，他的烦恼淡薄，他直接就正念真如啊，直接观察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那么来无所从，去无所止，而悟到的无生的理，从无生理当中呢，就入到的现前一念心性，破妄显证。但是有些人要经过一个过程，就是经过试炼处的对峙，从一个无常试炼处的无常无我当中呢，来破除我们对五蕴身心的执取。先证得我空，然后再悟入二空，大概这两个过程。诸位你看看他整个二十五圆通的整个修学过程、啊、大致上是这两个重点。有些人他必须要先破执再显真，有些人破妄跟显真可以同时，破妄当下就显真，有些人要先经过破妄然后再显真，他分两个次第啊。这个地方诸位好好的体会就清楚。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